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庇护这两个字啊？因为呢花儿姐姐常会买一些庇护工厂呢他们所出来的一些产品哦。那庇护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庇护呢就是有掩护或者是袒护啊，像刚才花儿姐姐说庇护工厂啊，可能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喜憨儿，也就是说可能在智能上面呢他有一些障碍的这些小朋友哈，那为了要庇护他们，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庇护工厂，帮助他们呢养成一个可能可以制作出产品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另外呢庇护可能也是指一个国家对于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遭受到他国的一个追诉或者是处罚的外国人而给予的一个保护，或者是拒绝呢把他交还或者是引渡的一项国际法的制度哦。
我别无爱，无畏，助我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继续人类发明的时间呢，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啊。其实这本书呢，花儿姐姐觉得里面的故事内容啊真的是很有趣。那过去我们介绍了人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些学派的一些内容给小朋友听。在介绍今天的学派之前呢，花儿姐姐先介绍一个建筑的结构，叫做拱门。这个拱字呢就是一个手部，然后旁边在一个共同的拱啊，就是拱门。那拱门呢，其实就是指呢带有圆弧形结构的一个门。它不仅呢是一个建筑结构，它可能也有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意义啊。所以呢，拱门呢，让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门哈、啊。好，那拱门它其实是利用它弧形结构去支撑它上方重量的一个门了哈、啊。所以呢，我们常会在一些建筑物当中看见，比如说宫殿啊，或者是桥梁等等啊，其实还蛮漂亮的。好，那花儿姐姐呢要介绍今天的这个学派呢给小朋友听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兴的数学中心普林斯顿数学学派。在希特勒大肆的抓捕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大多逃到了美国，他们接受了美国的庇护，既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事业停滞，更不用担心生命安全。他们把全部的智慧都奉献在这个新兴的国家，成功的把哥廷根的智库搬到了美国，成就了现在普林斯顿数学学派。说起普林斯顿数学学派，就要从普林斯顿大学说起。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西元174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成立，1756年搬到了普林斯顿，1896年改为县名。从创校初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并不出色，甚至可以用一片荒漠来形容。直到毕业于本校的数学家范英从德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新泽西学院任职，普林斯顿的数学才开始腾飞。另外一个对普林斯顿数学有杰出贡献的数学家是韦布伦。韦布伦在1905年到普林斯顿数学系任教，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几何学家。由于范英和韦布伦都是美国最知名的数学家，所以在美国本土，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名声开始传开，普林斯顿数学学派也正式的宣告成立。20世纪30年代，百货公司老板路易士·邦伯格兄妹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经商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非常照顾他们的生意。作为回报，兄妹俩打算要捐款建立一家医院，但著名的教育家亚伯拉罕·佛克莱斯纳对他们说，建一家医院治病救人是对普林斯顿居民的回报，而建一个研究所是对整个美国和全世界的回报。思虑再三，兄妹们改变了主意，听从了建议，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成立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和普林斯顿大学相邻，但两者并没有什么隶属关系。和大学里教授需要教学和发表论文不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对研究员没有任何学术上的要求，既不需要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教学上，也不用为了在短期出成果而不断地发表学术论文。而这种制度也让研究员们摆脱了束缚，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研究上，维持研究内容在行业内保持尖端的位置。虽然研究院和大学没有隶属关系，但两者的教授和研究员互有兼职。比如冯诺依曼来自数学系，但同时也在研究院工作，而研究院的研究员也经常在大学里开办讲座指导学生。 哥廷根的数学家们带着家眷登上了美洲大陆以后，他们纷纷的应邀进入到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这时的普林斯顿瞬间的成为了世界数学中心，形成了普林斯顿数学学派。普林斯顿数学学派形成之初就有着很强的实力。我们熟知的20世纪中后期的数学家基本上都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冯诺依曼、外尔、莫尔斯、哥德尔、陈省身、华罗庚，一直到现在的佩勒尔曼，都与普林斯顿数学学派有各式各样的联系，而近来获得了菲尔兹奖以及沃尔夫数学奖的数学家中，很多都是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我们介绍的是普林斯顿数学学派啊。那实际上呢，其实不只是数学上呢会有普林斯顿学派，那么在物理啊还有其他的学科上，普林斯顿呢都有很强的一个实力。这个研究院当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啊，竟然达到了27位之多，哎，甚至呢高等的研究院当中的历史研究院、社会研究院都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家心目中的殿堂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的研实能力啊，真的是非常的强哦，就科研的实力。那么同时呢，这里有非常优美的环境，还有优秀的管理制度，也有这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福利，而且他们雇佣了精通呢各种美食的大厨，为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服务哦。全世界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渴望来这里跟其他的科学家交流跟合作。但是呢强者恒强啊，普林斯顿呢高等研究院一直保持着他研究的活力跟独步天下的实力，为人类的进步啊贡献力量哦。其实事实上呢，在美国的教育系统当中啊，教师的这个阶级哦、啊、是相差的很大，从上到下呢，好依次呢是终身教授、终身副教授、助理教授、访问教授、讲师以及兼职讲师。那么其中呢，终身教授还有终身副教授和一部分的这个助理教授啊，他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无期限的一个终身制的合约，他们没有任何的压力哦。即便呢他们没有研究的成果跟课题哦，大学也不能够随便的去解雇他们。普林斯顿呢高等研究院当中的科学大家们啊，大多是呢终身制，没有压力的生活可以让他们集中的精力啊进行呢深奥的这些科学研究哦。好，所以在今天这个普林斯顿的数学学派当中啊，我们听到啊，就是这些科学家呢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到美国去。那之前呢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啊就发生很多动荡啊，甚至有很多屠杀的事件，我们刚刚在故事的一开始啊就有听到。那这个屠杀呢其实不是只有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国际的屠杀，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可能在希腊时期啊，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啊，可能都有进行这个屠杀的一个现象哦。那这个屠杀事情呢其实带给国家很大的一个遗憾哦、啊，也是呢为人类的和平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杀手。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其实在美国的一个教育体制里边也分得很多，对不对？那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啊，就是从这个初级的教师到高级的教师，在管理的一个职务上的一个阶级有哪些啊？那花姐姐呢来跟小朋友分析一下啊。我们常常呢听到的一些教师的阶级啊，可能有初级教师，也就是像刚才听到的助理教授、讲师还有实习教师。然后呢有中级教师啊，中级教师就是包括了副教授以及高级教师。那高级教师的话就是有包括教授或者是特级教师。那在管理的职务上呢，比如说我们听到主任啊、校长啊，他们呢其实都是进行学校的一个管理跟行政的一个职责啊。好，那会怎么样影响到教师的阶级呢？包括像你的学历呀、啊、对不对啊，像硕士博士的学位都是晋升到高级教师的必要条件哦。还有年资啊，长期的一个教学经验以及专业表现啊，也是晋升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当然更重要就是专业咯，这个专业的表现啊，包括呢像教学的质量啊，还有这个学术的研究啊，以及对学生的这个辅导啊，都可能会影响到教师的一个晋升哦。那职务的话就是担任了学校管理职务的这些教师啊，那他们的职级啊通常都比较高。那考核当然就是每个教师的晋升都要通过考核咯，这个考核包括了他的教学能力啊、学术成果啊、服务表现等等。所以呢这个教师的一个阶级，它是教育体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反映出这个教师他的专业能力，还有他的职务等级以及社会地位哦。
大浪不断向我打来，许多的困难让我东倒西歪，汪洋的大海没有依赖，但是耶稣在我船上给我一个 smile。 It's all good on 我们 sing， 狂风暴雨也像是 cool spring， 一切的困难可以那么美丽，那都是因为 I've got Jesus with me。
Jesus in my boatHope you know. Don't pray, no sign. Show me the world. Home, tow, tow, tow my boat like a tugboat. I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My soul, that's new, my boat. That's the way we roll.
住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住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稳回家。摇啊摇，向前。
小朋友，今天我们从普林斯顿的数学学派里面听到了教师的阶级哦。花儿姐姐觉得，其实不管你年纪多小或多大，你都应该要以终身学习呢哈为目标，也就是呢要有所谓的终身教育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好，终身学习呢指的就是一辈子的学习。因为呢最近这个世界的知识非常的普及，又加上呢就是网络非常的发达啊，所以呢知识型的经济啊就成为了主流，也就是说就业呢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啊，那这个知识呢因为它更换的速度也蛮快的，所以呢就衍生出来终身学习的概念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只是要活到老学到老，而是要学到老我们才能够活到老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 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